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2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指出，解放军要打一仗，证明习近平是伟大军事家。
习近平呢，他想作为一个超越邓小平、比肩毛泽东，甚至超越毛泽东这样一个千古一帝来说的话，他现在有了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头衔，还需要伟大军事家。所以我觉得2027年呢，会是一个很危险的年份。在这年份上，解放军在之前要打一仗，要证明呢他是伟大军事家。那这时候台湾呢，其实就是一个从各方面看最能满足政治需要的。
美国学者签证被拒，师港大教职，香港学术自由被批习近平化。美国贸易官员指出，中国没有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口承诺。台湾四选手备战冬奥会，批谈北京人权等争议。
我站在教练角度来讲，就是这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啊。我觉得把它分开来看呢，大家都会比较快乐一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鹰派学者金灿荣春节前夕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一旦2022年秋季中国共产党20大开完，武统将推动成为一个现实，领导层很可能将武统提前到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如何评价金灿荣2027年中共将用11周时间武统台湾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
王军涛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可以在1周内占领台湾，习近平将在2027年之前动用武力将台湾与中国统一起来。金灿荣说，统一台湾是习近平的目标。去年3月，时任印太美军司令的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曾在参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谈到台湾的安全时表示，我认为威胁未来10年就存在，实际上是未来6年。戴文森去年所说的未来6年似乎也是指2027年，与金灿荣的说法不谋而合。那么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呢，武统台湾从一个大的战略格局上来说呢，特别从政治的需要角度来说，肯定是习近平的一个选项，而且2027年是极有可能的。我其实是最早提出2027年可能是习近平要武统台湾的这个一个说法的人。我当时提出这个说法，主要是因为习近平提出他的中国梦时候呢，他已经明确表示他的中国梦有2个，一个就是2021年建党100年时候实现中国脱贫进入小康，第二个就是中国在2049年要成为世界上头等国家，引领人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就是也就是说要超越美国。但是呢，我们在中国来自大陆人都知道呢，就是党政军他现在2027年有一个建军梦，所以我在想2027年之前的时候他需要一件事情，而且特别是从他一直对帝国主义侵华历史这种耿耿于怀来说，他需要一个跟西方国家打一仗。那么再有呢，习近平呢，他想作为一个超越邓小平、比肩毛泽东，甚至超越毛泽东这样一个千古一帝来说的话，他现在有了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头衔，还需要伟大军事家。所以我觉得2027年呢会是一个很危险的年份。在这年份上，解放军在之前要打一仗，要证明呢他是伟大军事家。那这时候台湾呢，其实就是一个从各方面看最能满足政治需要的。但是后来在提出这个时候呢，我也跟一些大陆懂军事方面的人，特别还是跟一些做军事研究，甚至就是在解放军里做一些军事战略研究人，跟他们讨论之后，那么普遍的看法是呢，解放军在2027年呢想统一台湾很难。
路透社报道说，台湾不仅得到了传统上最坚定盟友美国，还获得日本、欧洲国家以及七国集团的支持，这令台湾感到鼓舞，同时也使北京感到愤怒。在被问及中国是否担心在武统台湾时遭到美国的军事回应时，金灿荣表示，中国已经具备在一周内统一台湾的能力，而且解放军在中国沿海1000海里内可以击败任何美国部队。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星期四1月28号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罕见地警告说，如果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怂恿下继续走正式独立的道路，那么美中这两个大国将会卷入一场军事冲突。你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金灿荣这个说法其实不对，就是说如果以现在美军在太平洋的兵力部署来说呢，其实美军在10-20年前就说美军可能无法跟中国大陆呢在它的近海进行对抗。那么但是你要知道，美军现在在世界上有这个10艘航空母舰，如果他要集中足够的兵力的话，在中国还是可以进行，就是还是可以赢得对中国的战争的。特别是如果他要可以放松自己的现在目前的一些捆绑，对中国大陆的近海甚至这个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饱和性打击的话，应该是打败中国大陆的军队，甚至摧毁中国大陆军事能力都不是问题。除非大陆呢发动核战争，用这样核战争的威胁去反介入美国。从军事武器和军事技术上来说呢，即使解放军在硬件上能够达到这样一个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将军在算的时候，美国没有软件问题，他就是因为他只要造个武器他就可以用，美国年年在打仗，所以他的武器呢消化不剩点，他甚至他开研发一种新的武器就是在军事实战需要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呢所以拿了武器就可以满足他的实际的需要，就可以在实战中应用。但是解放军不一样，解放军在这些年在硬件上，在实际上的大幅度这种超越性的赶超时候，实际上大量的武器他们是不知道怎么用的，甚至在武器之间的这种配备也不齐全。
那么针对北京当局近年来呢逐渐加大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日本政坛上呼吁配合美国协防台湾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金灿荣表示，如果日本介入台湾问题，中国将击败日本。他对日经亚洲说，日本绝对不要干预台湾紧急事态，美国在这方面已经赢不了中国，如果日本干预，中国将别无选择，只能也打败日本，日本应该意识到新的变化正在发生。你的看法？
我想金灿荣先生不大懂得现代战争，就是实际上基辛格先生呢在开始研究核时代战争就说过，核大国之间战争只会打局部的有限的战争，那么打局部有限战争上，日本在海空军事技术和上头还是在我们可以设想的作战领域中还是对大陆具有优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由于有日美安全条约，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对日本本土实施打击，因为要打击的话就会导致美日联军对中国本土进行打击，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也得不偿失，因为它不光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失败问题，而且它面临的在这个打击时候，中国大陆我们知道经济呢都是在东南沿海一道，也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传统春节除夕前发表新春谈话，感谢全球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并承诺台湾要大步走向世界，面对中共不断的压力展现出不屈服的态度。蔡英文在今年的新春谈话中呢，没有直接谈到中国，在去年的春节谈话中他曾特别祝福对岸人民新春安康，希望能共同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不过北京拒绝接受他的祝愿。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金灿荣说，民进党总统蔡英文执政是很困难的，如果国民党候选人2024年赢得总统大选，关系会有改善，但是国民党得不到支持。你的看法？
金灿荣先生显然不了解台湾岛内的民心 和民意。实际上现在呢，蔡英文总统稳定得到台湾岛内90%以上的这种支持。这种支持呢，当然是来自，假如是面对中国大陆的压力的话，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压力，蔡英文总统或许得到岛内的过半以上的支持都比较困难。当然他还会是支持最高的一个人。但是假如大陆要是进行文攻武吓的话，那么他会得到台湾90%以上支持。台湾最近的几次民调都显示，这是就是台湾深蓝的，也就是坚决主张立即统一这个台湾的人告诉我，90%以上的现在事实上是主张台湾独立的，不再是维持现状了。所以现在实际上真正这个维持现状呢，最大的一个是美国，最大的因素是美国，因为他们不希望在台海地方发生这种尖锐的这种军事对立或者这种这个冲突，扰乱全球的安全局势。所以这是呢，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国民党实际上现在变化很大，国民党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就统一中国的这样一个方案，甚至连九二共识像国民党中主流界都已经不背书了，特别是国民党中年轻人起来之后，他们已经不主张把跟大陆呢统一作为一个选项来考虑。
那么金灿荣呢对中美关系今年的发展并不看好，他认为呢会比2021年更困难。金灿荣说，中国今年秋天要开党代会，美国11月要举行中期选举，政治日程这么紧，两国的竞争将会非常的明显，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点他其实也不是很了解。美国现在实际上变化很大，但是我觉得美国对大陆的这个边界也还比较清楚，就是实际上美国朝野等等这些对大陆的反感来自于三个方面，只要在这三个方面呢，大陆约束自己的话，中美关系可以在2022年比2021年更明确。也第一个就是，他如果在南海、东海，还有在台湾海峡一带，如果不要再展示出这种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姿态，实际上这是最危险的。那么这第一个，第二呢，中国大陆停止就是过去呢，利用美国和对中国大陆的友好的态度，那么愿意帮助大陆和平发展，因为现在你习近平已经不想再像当年江泽民和邓小平许诺那样，那美国就修正了态度，要把大陆就是想终止对大陆这种和平发展。那么一旦美国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势头，就是说像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中国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要切断中国大陆呢，利用美国的资源去实现它的军事和经济目标。那么这其实还是一个防御性的。我说，如果假如中国大陆不在这方面产生强烈的反弹的话，这也没有什么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假如中国大陆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在美国关注的一些话题上，就两国有共同利益的话，比如打击全球和犯罪合作呀，还有像环境啊等等，还有军备控制啊等等进行合作，因为这些合作包括在北韩呢、伊朗啊等等这些问题也符合中国大陆自己的地缘战政治利益的话，那么我觉得中美关系在2022年时候，即使美国大选或者在吵得很厉害，但是它不会成为一个对大陆具有进攻性威胁的话题。
您那个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对，我其实就是想补充呢，我觉得金灿荣先生不大懂得呢军手，是他跟中国军界的联系呢，实际上好像也不是很紧密。因为以我了解到情况，习近平实际上就这个问题曾经让中国的军事领域中做了评估之后，基本上看法都是比较悲观，但当然不能叫他们不是叫悲观，他们要比较谨慎，所以才有在去年时候，当文官一片喊打的时候，军界的这些包括过去的一些军界战狼都是说，比如对台湾什么留岛不留人，他们都在说在台湾这个问题上保持克制。当然了，金灿荣敢这么说话，最近我觉得也是，还有包括秦刚这个说话，更多的是大陆可能有一个错误判断，就是好像台湾呢，美国可能支持台湾独立，主要是美国最近呢，像政界啊等等方面有些到台湾去访问的次数比较多，这是大陆可能比较担心台湾在美国鼓舞下，但事实上美国主流呢，这个在搞战略的主流还是希望稳定海峡的局势，那么并不希望出现，所以呢，这样让金灿荣出来放话，因为实际上大陆我知道在去年时候实际上已经有文件，就是不许在台湾问题上呢，就是妄议中央，但类似的有这样一个说法，让以金灿荣这样的身份出来说，应该是有人有所受益，主要还是让美国呢不要支持台湾独立。
好的，谢谢你，王军涛博士。
谢谢啊，志源，谢谢大家。
以上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从事性别权利研究的法律学者索瑞森星期三2月2号表示，他去香港大学任教的签证申请被拒，也因此将失去港大的教职。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中共选用官员的政治标准被移植到了香港。港府不仅以爱国者治港的口号清除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的存在及影响，还对同情民主派和坚持独立判决的法官进行排挤。法新社说，人们担心在学术领域，这种倾向正在日益深刻地削弱香港高等学府的学术自由。索瑞森说，港府没有解释拒签的理由，香港入境处的网站上显示他的申请已经被拒绝。索瑞森本人也不太肯定港府拒签的原因。不过，外界一般认为拒签的原因可能跟索瑞森在知名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工作经历有关。该组织经常针对中国发生侵犯人权现象向中国政府提出批评。索瑞森曾经担任人权观察的人权项目研究员，专注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权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LGBT。 人权观察批评港府的这个决定使香港的学术自由声誉受到重创。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理查德对法新社说，香港当局拒绝给学者发放签证，反映出学术机构的习近平化，这实在很可惜。索瑞森签证申请被拒绝意味着他将失去港大的教职。索瑞森曾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去年获得香港大学法学院的聘任，获得终身助理教授的教职。索瑞森说，在等待签证期间，他一直在远程教授香港大学的课程，这些课程并不涉及香港政治。港大上周派工人围封了校园太古桥桥面上书写的六四标语，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世间豺狼，民主星火不灭。几十年来，每逢六四，港大学生都为标语刷上新漆，太古桥成为学生们纪念六四的重要标志。此前，港大校方去年12月下令拆除了港大校园的另一处纪念六四的雕塑“国殇之柱”，这尊塑像已经矗立在港大校园24年。另外，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里的民主女神像和岭南大学校园的六四浮雕也先后被移走。
北京冬奥会医疗小组首席专家麦克洛斯基星期三2月2号证实，自1月23号以来，对少奥人员的病毒检测中已经有232人次结果呈阳性，其中11位少奥人员已经住院接受治疗。
根据美联社发自北京的报道，丹麦男子冰球队星期三在六位球员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首次的赛前训练，而六位缺席的球员是因为在入境北京时核酸检测呈阳性而被隔离。北京冬奥会医疗小组首席专家麦克洛斯基在北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11位住院的检测呈阳性的涉奥人员症状都不严重。他指出，由于这几天是抵达高峰，因此检测出阳性病例不会立即快速下降，但是随着抵达人员的减少以及各方面人员进入闭环的时间越来越长，麦克洛斯基说，未来检出的阳性病例一定会有所下降。北京冬奥会定于2月4号开幕，约有3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另有教练员、随队官员以及记者都会进入闭环管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星期三出现的阳性病例中有一例是身份仍未公开的德国奥运代表团成员，此人没有任何症状但立即进入隔离，这也是德国代表团近日来的第二例阳性病例。丹麦男子冰球队主教练海因茨埃勒表示，丹麦男子冰球队球员在启程前往北京前的48小时内曾做过两次核酸检测，而且每人的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总教练埃勒乐观地表示，星期三晚或者星期四早上，丹麦队就会有四位球员解除隔离。运动员要解除隔离或恢复训练以及参加比赛，绝对不能有任何症状，而且必须提供间隔24小时的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北京冬奥会医疗小组首席专家麦克洛斯基表示， 自1月23号以来，针对涉澳人员进行的核酸检测已经超过54万人次。目前我们在闭环内并未发现显著的传播，而且对此也不特别担心。麦克洛斯基说，检测追踪目前看没有必要，现在的阳性仍然只是在闭环内的单独案例。麦克洛斯基说。
美国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人支持美国对北京冬奥运动会实行外交抵制，但是美国民众总体来看对这项决定并不了解。皮尤研究中心刚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46%的受访者赞同拜登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22%的人反对，31%的人不确定是赞同还是反对这项决定，而且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对这项决定的看法基本一致。皮尤研究中心在1月10号到17号间对512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意见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一年来基本没有变化，54%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竞争对手，35%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只有9%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白宫去年12月宣布外交抵制本星期五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称这样做是为了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当时说，我们将不会为这次运动会凑热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和在新疆的暴行，假如美国外交官和官方代表将运动会视为一切照常，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说，所谓人权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嘴。冰球运动在中国还是一项很生僻的项目。当中国男子冰球队在这次冬奥会上亮相时，预料会让很多中国观众大感意外。意外的可能不是这支球队的水平，而是他有着众多的西方人面孔。
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男子冰球队共有25名球员，本土球员只有6人，其余19人都出生在国外，属于外籍球员，也称规划球员。其中加拿大籍球员最多，有11人，美国次之，有7人，另有1人来自俄罗斯。根据冬奥会的安排，中国男子冰球队昆仑队被安排在 A 组，同组的外国球队有美国队、加拿大队和德国队。2月10日晚上，中国队将迎战美国队，揭开中国男冰的首场比赛。试想，如果中国队出场的每家球员占多数，赛场上很可能给观众造成视觉错乱，以为这是一场西方球队之间的比赛。引入外籍球员，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比较普遍，人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中国国足。目前中国国足有规划球员11名，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中国的赛场上。中国体育当局花费巨额经费聘请外国球员和教练，期望通过这条捷径提升国足的水平。但是从他们的战绩来看，投入和产出形成了巨大反差。在今年大年初一的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上，中国队竟然以1-3输给了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且刚刚连输了7场的越南队。在目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有相当多的网友对国家队由规划球员主导的现象感到愤怒。中国虎扑网站的一名叫扁鱼儿的网友说，请捍卫国家荣誉的人出来批判，这种国家队你还感觉到自豪？也有网友指出，规划球员虽然短时间内能够帮助队伍提升成绩，但从长远考虑，或将直接切断年轻队员的发展之路。 不过，也有人看得很开，认为中国男子冰球水平实在太差，通过大范围启用规划球员，能够在冬奥会上拿到令人满意的成绩，弥补中国男子冰球奥运空白，何乐而不为呢？作为外籍球员，他们转身与自己本国的球队对阵时，是否感到有些尴尬呢？出生在芝加哥的中国冰球队后卫杰克·凯利奥斯对此觉得无所谓。他对路透社说，他已经为中国效力三年，代表中国队参赛很自然。路透社引用他的话说，我们吃中国菜，生活在中国文化中，所以对中国有一定的亲切感，开始觉得希望为中国队赢得胜利。中国冰球队这次凭借东道国的优势，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同时，国际冰球联合会也给中国的规划球员以特别的关照。依据国际冰球联合会的规则，外籍球员要代表某个国家参加奥运会，必须在这个国家居住两年以上，并为该国国家队效力。
在中国互联网上各种版本厉害了我的国甚嚣尘上之时，北京大学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却坦言，中美科技脱钩虽然令两国都遭受损失，但是中国的损失明显大于美国，而且中国一些关键的科技发展还有可能陷入瓶颈。
由于这是一份由中国国内学者撰写的颇为实际的研究报告，而不是报喜不报忧的大外宣材料，因此受到外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上周日1月31日发表一份有关中美科技竞争的研究报告，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领域中美科技力量对比、财力投入、人才争夺、技术标准与规范竞争以及技术脱钩的现状与挑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报告指出，自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一方面，中国力争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试图做创新型大国。另一方面，美国则以中方强制美企技术转让、盗窃美方知识产权等理由对中国进行压制，先进技术因此成为中美之间竞争和较量的主要舞台。报告说，近些年来，中国的整体技术实力逐步增强，成为有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然而，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从横向范围还是纵向差距看，美国技术实力仍然全球领先。北大的报告认为，中国在某些细分技术领域发展迅猛，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在部分细分领域可能取得领先优势，但是中国在一些细分领域的劣势仍十分明显，存在技术空白和卡脖子现象。报告认为，未来美国极可能对中国采取精准脱钩和精准挂钩的策略，既选出特定的战略技术领域，增强脱钩和挂钩的精准度，力争在国家安全、经济收益和技术优势上取得平衡。报告以信息技术领域为例指出，中美技术脱钩将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而双方脱钩对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却没有明显的影响。
时隔近14年，举世瞩目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即将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点北京拉开序幕。北京等地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的维稳期，各地安保级别随之提升， 近期，北京及周边的天津等地疫情绵延不绝，新增案例频发，给当局维稳造成巨大压力。不仅当地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遭受更为严格的监控，京津地区的许多小区和居民在虎年春节临近之际也受到措施严密的封闭式管理，导致日常生活和出行严重受限，引发民怨。有评论指出，确保冬奥会顺利举行成为北京当局上半年的头等大事，仅次于预定下半年召开决定最高层权力分配的中共二十大。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被称为中共今年最大面子工程的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后，一直受到一些省市不断传出的新冠疫情本土感染病例的消息威胁和干扰，尤其在天津和广州出现传染性强烈的奥密克戎病例之后，压力倍增。北京冬奥会主办方去年秋季就宣布，冬奥相关场所自2022年1月23号直至2022年3月中冬残奥会结束将实施闭环管理，俗称安全泡泡。北京和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之间通往冬奥场馆的公交设施在此期间设立专供冬奥相关人员活动的区域，确保冬奥相关人员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也就是说北京冬奥会入境涉奥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均实行闭环管理，与社会完全隔开。1月26号离冬奥会开幕不到十天，官方宣布机场海关对涉奥人员核酸筛查中检测出15人新冠阳性，在冬奥闭环内也查出8人阳性。官方通报未透露感染者身份，指出这些测出阳性的涉奥人员均来自其他利益相关方。1月上旬天津爆发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本土传播疫情后，严加防范的北京市随即失守，这对即将来临的冬奥会和当局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构成极大挑战。天津官方近日发布公告称，春节将至，境内多地发生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任务艰巨繁重，我市倡导非必要不流动，就地过年。北京市当局也发布告示，倡导市民在京过年，要求本市人员非必要不去京，天津人员非必要不来京，建议京津通勤人员居家办公。目前北京的疫情扩散到周遭多个省份，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山西等地对管控从北京返乡人员调整了新规定，其中包括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强制隔离14天以及追究瞒报者刑事责任等。在中国当局坚持推行清零政策下，天津等一些地方实施了包括用大巴运载整个小区居民到外地集体隔离的各种严厉防疫措施，被众多网民吐槽。有跟帖称，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一篇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的帖子称，北京市朝阳区湖光中街2号中青报宿舍和夏都家园的物业公司在根据上级指示封闭小区三个门中间的两个门的同时，在封闭的两个门上加装了铁丝网。退休职工叶岩写给其所属单位中青报领导要求拆除铁丝网的意见书指出，铁丝网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在冬奥会期间出现在望京地区主要街道上，损害了一国之都的安定形象，损害了节日的祥和气氛。意见书说，铁丝网在人类任何视觉艺术中都是敌对、丑陋、残酷、邪恶的符号，也带有鲜明的政治含义，影响到人们对自身尊严和公民身份的感知。铁丝网不反映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属于正当合适的防疫措施。铁丝网对居民和行人的人身安全带有潜在的伤害性。在北京的资深专栏作家、媒体人高瑜推文表示，中青报宿舍还不属于封闭社区。他接着写道，北京人文荟萃，随着防疫任重情急，闹出十个八个某某日记，京城某日不在话下。上述推文显然指的是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女作家芳芳和2021年西安封城期间女记者江雪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技术文章，两者都在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后遭网管审查屏蔽。1月22号，北京市丰台区怡海花园社区居委会通告称，怡海花园恒丰园1号楼出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根据疾控部门意见，决定对该楼居民全员核酸检测，该区域人员只进不出。随后，整个社区也实施了封控和全员核酸检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蒲志强是怡海花园住户之一，他在海外社交媒体 YouTube， 也就是油管上，连续发布了数段个人清谈视频，介绍小区封控对其生活和出行的影响，分享个人相关感受。
这是北京，就算是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北京的政策对北京的管控也是要强于这个力度呢，也是要强于全国其他各个地方的，包括现在的这一次，其实用了这么为了冬奥会，为了春节，为了什么什么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有的事件呢，全国人民为了北京的防控，是吧？为了北京的平安，应该说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有很多代价未必是应该应分的，是由他们去付的，但他们依然呢去付了。
这位人权律师在1月27号上传的视频中说，他在微信上分享的关于他家所在小区被封闭情况的记叙文字，因有人举报违规内容而遭删除。
各个地区只要区县对应的有一例，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呢就不许来北京了。这是前几天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事情。北京人出去以后，是吧？出京到外地，如果这个地方有了问题，你也不能回到北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北京的安全，保护冬奥会，保护春节。但是保护来保护去的结果，现在呢，北京的疫情糜烂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是吧？又连累了全国人民，说明这样的一种封控政策，其实呢，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是不是需要调整？我觉得城市的管理者对这个问题呢，需要去深思熟虑，需要去深思熟虑，不能难言之隐。一封了之，这样的话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也不经济。
按往年惯例，一些在北京的异议人士每到政治敏感期要被带到外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旅游。曾三次被捕坐牢的独立专栏作家高瑜是长期受北京国保人员监控的异议人士。高瑜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疫情原因，冬奥会期间他估计不会被旅游。一名负责监控他的警察近期也调入保卫奥运的中国警察部队。高玉指出，对于北京冬奥来说，当前最大的压力来自疫情，但对他和其他异议人士的监控依然非常严格。
国宝一个小头都领着他那个平常跟我去旅游的那个剧情负责我的那个国宝俩人就来了，说我又发了南巡讲话的推特，而且我还议论了冬奥，就点名这两点，其他的他都没点。说我把我儿子害了，害得我儿子到什么失业，这一切，说我要是关掉推特，那就这些问题都好解决。
高玉的儿子原本在一家非政府公益组织工作，长期议论时政的高玉说，前年当局官员一再致电该公益组织，要求辞退他儿子，结果孩子的工作丢了。高宇表示，再过几天他儿子就满50岁了，按政府规定，届时只要有初中以上学历，社保、医保自己每月交200元人民币就够了。而他儿子费尽周折在其初中母校办理学历证明，领取时被告知接领导指示，他的学籍档案被冻结。高瑜告诉美国之音，砸人家饭碗已经成为当局恐吓封口异议人士的招数。北京人权律师于文生的妻子许燕，过去4年来由于不遗余力为身陷囹圄的丈夫维权，而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本周早些时候，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她被国保堵住家门禁止出行。而过去几年每到政治敏感期，石景山区国保和维稳人员都会对他加强监控。
计划世界人权日12月份开始，他们给我就是十几个人堵着我家门，不让我出门。其实这种方式，也因为那时候于文生还有2个多月就应该到释放的日期，等于是2个多月就要释放了，他们还用这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对待这个家庭， 实际上这个方式就是不是很好的信号。然后然后在后期比划近期的这种探视啊什么的，包括余文生律师父亲去世都没有让见最后一面，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这种没有改善的那种情形。
他还指出，近日看到楼下安保平房里又有人开门上岗，大院门口值班人员也有所增多，周围常有警车出没，不知道是否与即将举行的冬奥会有关，但足以让他心生恐惧。
就在附近运动，就走走或者买点东西，就家附近转转。可是这个这么短的距离，一下楼就会有警车从身边经过，有的时候会经过好几辆，而且的话，老是那几辆车牌，我看老是那几辆，所以，很怀疑是，就是说我下去，他们就会知道，就是实际上这会给人一个很大的压力。
2018年1月，余文生律师公开建议修宪，将国家主席产生方式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随后被警察从家门口抓走。同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遭废除，习近平以全票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为其谋求以后继续连任扫清了法律障碍。余文生律师遭羁押3年后，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去年，他获颁2021年度素有诺贝尔人权奖之称的马丁·恩纳斯人权奖。54岁的余文生目前在南京监狱服刑，今年3月1号将服满刑期，届时正值北京冬残奥会和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政治敏感期前夕。许燕表示，他和13岁的儿子每天盼望余文生出狱后回家团聚，但担心当局不准他返回北京家中。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依照所在社区通知，他跟同楼居民一起做了2次核酸检测，但是尚未接到有关冬奥会的官方提示。他同时指出，当局改变了原先对六四遇难者家属严密监控的不人道做法，让他感觉现在比几年前要宽松许多，
不再出现过去的那种情况。其实你说我们这个群体，这都是遇难者的那个群体，要是年年给我们这种监控的话，其实真的是太没有道理了，太没有人性了。但现在他们也不这么做了。
尤维杰强调，没有改变的是，天安门母亲仍在继续坚持他们的3项诉求，即真相、追责、赔偿。网络社交媒体上有人称，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处于军管状态。在北京家中遭受软禁的人权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涉及冬奥会的赛场都是严密布控，这首先是防疫需求。他表示，冬奥这个词在中国成了仅次于习近平的敏感词。
冬奥是特别敏感的事情，现在来讲的话，今年最敏感的是这个冬奥两会和20大。我觉得当然20大可能更敏感一点了，但是头半年的这个真的是冬奥是他们的一个核心吧，前半年的核心。
据他所知，意见人士、人权捍卫者和公共知识分子都被当局打招呼，
许多人在此之前受到警方的或软或硬的，你叫他提醒也罢，也叫他警告也罢，也是就是最近你谨言慎行，别老说一些不和谐的话啊，尤其不要跟冬奥关系，因为现在实际上冬奥成为一个角力场，就是说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彭帅的问题，然后这人权的问题啊，这样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冬奥成了一个平台。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的话，中共不想在中国国内还有这种，因为中国国内的这些声音的话，有些是在国内发生，有些是到墙外去发生的啊，都不想有，就加剧这种对冬奥的至于悲歌这个以及一些令中国政府很难堪的事情。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后面就是一年一度的政治秀两会，而今年两会将与中共20大人事布局紧密相关，因此胡佳估计自己可能要一直被软禁到3月中下旬北京两会结束。胡佳告诉美国之音，作为首个双奥之城居民的北京人， 他真诚希望友谊、相互理解和公平竞赛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能促进中国人权进步，推动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他不无惋惜地表示，现在还看不到这次冬奥会发生这种良性效应的迹象，因为他父亲85岁生日那天，他还要经过当局同意才能乘坐警察汽车前往父母居所给老人祝寿，而且一旦当局认为他的批评言论过于尖锐，就可能失去每周两次探望身患绝症的母亲的机会，甚至可能被关进监牢，像刘晓波那样病死在囚禁当中。冬奥会前实施的疫情严控措施显然也波及到了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及其家属。路透社和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引据匿名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驻华外交使团已正式要求国务院准许美国外交官授权撤离，允许他们和家人在日益严苛的防疫措施下暂时撤离中国。台湾苹果日报在一篇相关报道中说，中国当局为了奥运圆满举办，在北京实施极其严格的防疫规定，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美国驻北京外交人员深以为苦。有评论指，美国外交官以防疫规定过于严苛为由要求撤离中国，将给因为美国带头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而持续紧绷的美中关系火上浇油。偏重于宣扬民族主义的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称，上述消息是美国在冬奥前憋阴招，不排除美国将采取更多针对中国和北京冬奥会的恶劣举措。1月2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记者提问时说，
中国疫情防控严谨科学，防疫策略行之有效，也很好地保护了外国在华人士。中国防疫措施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相关规定，充分照顾了外交领事人员的舒适度和正当权益。中国目前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从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会极大增加美方人员感染的风险。美方的决策逻辑令人费解，难以自圆其说。中方已就此向美方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希望美方遵守和配合中方防疫规定，认真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慎重考虑所谓外交领事人员授权撤离问题。
去年12月7号，美国政府以中国当局侵犯人权，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为由，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起外交抵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五眼联盟成员和日本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相继跟进，宣布不派官员或政要赴北京出席冬奥会。北京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称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为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并说中方反对将体育和奥运会政治化。在海外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党媒新华社播发的一段视频显示，参加冬奥比赛的中国运动员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观看升国旗仪式活动中，他们高声背诵的效忠祖国和人民的誓词，植入了具有明显个人崇拜色彩的报答领袖说法，和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这样意在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争取连任背书的政治宣传。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北京冬奥会即将于2月4号开幕，台湾代表团今年有4名选手取得高山滑雪、雪橇及竞速滑冰的参赛资格，并将以中华台北的队名出赛。台湾今年无论在参赛项目或女子选手阵容上都是历年来之最。出赛前，多位选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分享了他们在地处温热带的台湾进行冬季项目训练所必须克服的许多挑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截至1月23日，来自台湾的中华台北北京冬奥代表团确定由何炳瑞及李文怡取得高山滑雪项目的参赛资格。 女将林心荣则将出征雪橇项目，而竞速滑冰则由黄玉婷取得500米、1000米与1500米三项资格，这是她第二度征战冬奥，全队三女男可谓台湾史上最强大的冬奥女将阵容。台湾体育署早于1月19日就举行授旗仪式，不过代表团无一人出席，因为选手们不是在瑞士、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参赛，就是刚回到台湾接受隔离防疫，凸显了台湾选手在备战北京冬奥时所面临的两大挑战，疫情与气候。因为地处温热带的台湾缺少雪场，选手们所有的正式训练与比赛都得出国才能完成，也因为异地训练再加上冬季项目在台湾都属于冷门运动，因此选手们除了拥有奥运选手的光环外，在台湾观众中的能见度有限。对于异地训练，24岁的高山滑雪选手何炳瑞感受格外深刻。自幼爱上滑雪的他，中学时期就远赴奥地利滑雪学院接受训练，即使一度腿伤开刀也未曾中断，但自2020年初爆发的一场新冠疫情却让他长达两年连雪都碰不到。人在台北的何炳瑞告诉美国之音，
那时候几乎就是用逃难的方法直接赶在欧洲锁国之前逃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病毒看起来都是对肺部会造成很大的损伤，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宁可不要训练也要让身体维持健康。
台湾在海拔3100公尺的合欢山上曾设有滑雪训练中心，但因气候暖化如今已不复存在。在无法出国的日子里，何炳瑞只能靠自行车、健身房来训练肺活量与滑雪所需的肌群。他的滑雪队友李文怡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为此他的父亲兼教练李永德不惜斥资购入两部模拟训练机，设法让他透过仪器所加载的2014年俄罗斯索契与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的赛道场景维持参赛的节奏感。尽管机器无法完全复制天然雪场的各种复杂状况，但目前正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参赛的李文怡告诉美国之音，模拟训练让他于2021年8月赴美重启训练时惊讶地发现，自己虽然已睽违雪场一年半，但几乎不需要热身就能完全适应雪地，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李文怡说，
我们那台摇摇机啊，它因为它是模拟奥运的场地，增加一些我对于奇门路径的判定。其实机器比起实际上的雪地，它的容错率会更低，所以你在机器上如果你要做出跟雪地上一样的姿势，那你就要用更标准的方式来做。
维持训练水平只是第一步，为了弥补因疫情延宕的参赛进度，李文怡于2021年10月再度远赴欧洲，并在三个月内往返征战于立陶宛、波斯尼亚与塞浦路斯等国之间。他说，父女俩开车跨国奔波长达一个月，累计里程相当于美国东西岸来回一整趟，其余两个月中共参赛33场，等于每 1.4 天就要出赛一次。女儿槟城基，父亲李永德身兼教练、厨师跟司机，还要随时联络位于台湾的滑雪协会。辛苦的代价是终于赶在实现之前抢到北京冬奥会所需的点数门槛160点，顺利取得奥运参赛资格。不同于中国体育界的举国体制，是由政府投注经费和资源栽培选手，台湾选手一开始只能靠家人资助训练费用，直到在国际赛事中崭露头角，才有机会争取台湾体育署的参赛补助，或是个别厂商的广告赞助。尤其相对冷门、全国推广潜力较低的冬季项目，更不易于取得来自外界或政府的各项软硬件或财务澳元。相较于滑雪，挑战雪橇赛的连德安跟他的队友林心荣，训练过程更加艰辛。因为雪橇在台湾是冷门运动，而且高度依赖器材的科技水平，连德安已备战多时，但今年却因一名之差而与奥运失之交臂。他说，台湾选手就算与对手同样表现得毫无瑕疵，但对方就是能凭借器材优势略胜一筹，而且在冰刀等零件材质上拥有所谓黑科技加持的高档雪橇，各国藏私，台湾有钱也买不到。此外，台湾没有任何雪橇相关的训练场地，为了备战冬奥，连德安只能把雪橇装上轮子滑上柏油路面，相当困难。 相较于冰上赛道可以滑出高达150公里的时速，在柏油路面最快也只能滑出时速60-70公里，训练效果十分有限。至于林心荣，出赛时双手得戴装有钉爪的手套爬冰来出发，但台湾苦无场地让他训练，他只好去俗称冰宫的一般滑冰场，在滑冰玩耍的民众旁孤独而刻苦地训练着。现在人在瑞士圣莫里兹镇的林心荣告诉美国之音，
在冰宫里面我自己会去做抓冰的训练，就是拿我们手上的爪子在平面冰上做出发的训练，让我比较快可以衔接滑到出发的那个速度。但是我们的训练就是很枯燥乏味，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训练。
连德安与林心荣两人都曾于2021年底参加过北京的冬奥测试赛，实际体验了中国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雪游龙。该赛道全长1975米，垂直落差120米，并号称拥有全球罕见的360度回旋弯赛道，从空中俯瞰犹如巨龙蜿蜒的姿态。林心荣说，测试赛时由于一处弯道的设计较为开放，且冰面处理不善，导致某选手飞出赛道受伤，但据说北京事后已修正缺失。连德安认为，相较于各国赛道，北京的雪游龙难度较高。目前人也在瑞士圣莫里兹的连德安说，
他们做的比较长，规划的形状也有点像中国龙的那种感觉。难度的话，因为这个滑道算是全世界最长的，所以大家都会滑大概58秒到62秒之间，中间一旦碰撞，因为后面算是上坡，上坡的速度会减慢，那相对在终点成绩就不好。
除了赛事，本届北京冬奥会还面临欧美多国的外交抵制和北京爆发疫情等困境，迫使中国官方近期宣布，除了不接受境外观众购票外，也将进一步紧缩境内观众的售票政策，改采定向组织群众观赛。而各国选手入境后也必须在全封闭式的防疫泡泡中参赛，全程禁止接触到北京的生活圈。除了境外记者采访受限，北京奥组委还要求选手以及所有进驻场馆者都必须于14天前下载手机 APP 冬奥通，以随时回报健康状况。但外界认定此手机程式存在资安漏洞，包括美国在内等多个国家已呼吁其奥运选手避免携带个人手机前往北京，以防机敏各自外泄或遭监控。此外，德国反兴奋剂机构 NADA 也警告选手不要食用中国猪肉，因为其中所含的瘦肉精克伦特罗成分恐在药检中遭误验出兴奋剂阳性反应。对于北京冬奥所面临的一连串国际争议与外交抵制，台湾教育部次长林腾蛟1月19日在授旗仪式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台湾官方将循冬奥往例不派遣官员前往，而由中华奥委会率团并负责照顾选手与教练，让选手们可以保持中立的立场，全力争取佳绩。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选手和教练都表示，目前已全力投入赛事准备，对于冬奥衍生的中国人权争议、资安或食安疑虑，他们将遵循代表团团本部的安排与指令。目前人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的高山滑雪教练李永德告诉美国之音，
我站在教练角度来讲，就是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啊。我觉得把它分开来看呢，大家都会比较快乐一点。职安的问题的话，中华奥会团本部这边的指令，我相信选手都可以照做了。
根据台湾的规划，1月25日开始，中华台北队的4位奥运参赛选手将陆续前往北京熟悉场地，并展开最后的赛前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美国贸易官员说，中国未能兑现他在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中做出的承诺。美国正就这一问题继续与中国讨论。
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奇星期二在一个论坛上说，很明显，中国没有兑现第一阶段的承诺，我们正努力处理这个问题。前特朗普政府2020年1月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为期2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间将美国农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和服务产品的进口额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2000亿美元。但是据统计，到去年11月底，中国只实现了 60% 的目标。 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今年一月在国会表示，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比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制定的目标少了130亿美元。美国统计局预计下星期公布2021年的贸易数据，届时会对中国未能兑现承诺的情况提供具体数据。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